者查经有声书系列，哥林多后书，古林撰稿，赵伟然编审，石晨、刘文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晨。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这次我们要查考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和第九章，这两章经文都是讲到捐款的事情。
石晨啊，我记得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已经跟哥林多教会提过要收集捐款帮助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什么在将近一年之后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还要花上两章经文的篇幅再仔细谈这件事情呢？
你问得很好，主要的是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假教师，他们扰乱人心，叫信徒怀疑保罗的人格，他们甚至于借题发挥说保罗在为自己募款，所以保罗不厌其烦地在哥林多后书澄清误会，并且敦促教会做成这件美事。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查考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请刘文先读第一到第五节。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到第五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
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人是在马其顿，马其顿省在希腊半岛的北边，在这片土地上的教会有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跟比利亚教会等等。保罗说道，这些教会在患难中受大试炼，他们当时有什么患难我们不清楚，不过呢，保罗要强调的是，这些个教会的信徒虽然自己有患难有缺乏，但是还乐意参与捐助的事工。
我看见在第四节那里说到，他们再三的求保罗准许他们参加，可见是他们先采取主动的，令人好感动哦。
对，保罗没有主动的要求，可能是顾念他们正在受试炼，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却自己要求参与，而且是超过自己能力的捐献。我们可以从马其顿的教会学习到捐献的正确态度。刘文呢，你看到他们有什么态度？
在第四节这里说到，他们想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意思是他们把捐献当作是对神的感恩，也是对主内肢体的情谊，对吧？
对，还有呢？
还有第五节说到，他们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马其顿的教会把捐助耶路撒冷教会的事当作是对神的奉献。
是的，这是他们对神的爱所产生的自然回应，不期待被帮助的人有什么回报。
不过我不太懂归附了我们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一下吧。
好的，保罗的意思是指马其顿的教会最后把捐款交给了保罗他们送去。
这么说来，马其顿的教会挺信任保罗的，他们不像哥林多教会有人误会保罗。
对，像这样捐助其他教会或者是捐助有需要的人，在现今的教会也找得到，很可能就是遵从了保罗在这方面的教导。比方说吧，有的教会一个月一次在主日收完了十一奉献之后，再额外的收一次爱心奉献，用来帮助有紧急需要的人。保罗分享完马其顿教会在捐款上的美好见证之后，接着就催促哥林多教会也应该把这件事情办好。 请刘文接着读第六和第七两节。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六到第七节，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会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
保罗一年前已经跟哥林多教会提过捐款的事情，后来他们耽误了，现在保罗派提多带这封信去，要他们完成这件慈会的事。
我发现保罗很会鼓励人，他先称赞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爱心方面都非常丰富，然后就期望他们在捐款这件善事上也不落人后。
是的，接着保罗就用别人的榜样来激励他们，请刘文继续读第八、第九节。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八和第九节，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保罗表示他并不打算对哥林多教会施加压力，不想硬性的规定他们要捐多少钱，他只想用别人的教会的爱心来激励他们。在这段话里，保罗提出了一个比马其顿教会更完美的榜样，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他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贫穷，而我们又因耶稣基督成为富足。刘文呢、你想保罗是什么意思？
我想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活很穷苦，他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离开天上的荣华富贵，来到地上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这是极度降卑自己的举动。而我们人类就因为他愿意这样降卑来抚救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得到救恩，也才可以透过他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结果不就使我们变富足了吗？
你体会得很对。所以比起主耶稣基督所舍下的，哥林多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捐那些钱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时常想到主耶稣怎么样为我们舍弃自己，那么我们为别人所做的就算不得什么了。在接下来的第十节到第十五节，保罗继续鼓励他们捐献。请刘文先读第十到第十二节。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到十二节，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这里说到哥林多教会在一年以前已经主动地表示要参与这项捐款的活动，可惜后来有假教师到他们当中去搅扰，使得这件事情被搁置了。现在保罗劝他们要完成这个心愿。
他们当初有这个心愿，神已经悦纳了，可不能半途而废哦。
是啊，或许他们担心自己心有余力不足，所以保罗也声明神不会要求他们捐出超过自己能力的捐款，每个人都是量力而为，不需要互相比较。
这项捐款的原则对我们也很适用。
对，请你接着把第十三到第十五节读出来。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三到十五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根据这段话，我们猜测当时在哥林多教会 一定有人毁谤保罗，说他收集捐款是想把别人的重担加给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分享他的远见，保罗看见没有一间教会永远富裕，也没有一间教会永远不足。哥林多教会现在富足有余，应该去帮助不足的教会，将来他们有缺乏的时候，别的教会也会来帮助他们。这就是均平的原则。
我明白了，均平的原则就是互相帮助，互补盈亏。
对，保罗在第十五节引用了出埃及记16章18节的话，在那里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每天早上赐给他们玛拿当作食物。当时神规定他们每天每个人只需要收取1俄美尔的分量，1俄美尔就等于2公升。
妙的是，多拿的不会有余，少拿的也不会有缺。
没错，保罗用以色列人的这一项经历来提醒信徒，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补足，使得大家在主耶稣基督里没有缺乏。
嗯，我们也应该去遵行。
是的，接下来在哥林多后书的8章16到24节这一大段经文里面，保罗介绍跟他一起经管捐款的同工跟弟兄，请刘文先读16到19节。
哥林多后书8章16到19节，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
这里提到保罗派提多和一位弟兄去哥林多教会收集捐款，提多是保罗的得力助手，帮助保罗牧养教会。提多很乐意去，表示他跟哥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非常良好。而另外的那位弟兄，虽然保罗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却说他参与传福音的工作，在马其顿众教会之中得人称赞。
我发觉跟保罗一起同工的人，通常都不只是会办事而已，他们还跟保罗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是同心同行的好伙伴。
对，保罗也表示，这位弟兄不但跟提多一起去哥林多，将来还要跟他们一起去耶路撒冷，把众教会的捐款带到目的地。所以呢，这些同行的教会代表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做证人，证明所收到的款项已经照原定的计划做了正确的用途。在接下来的第20、21节特别提到这一点。
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20和21节，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
保罗这次为耶路撒冷教会所募到的捐款很多，为了避免有人闲言闲语，他非常小心处理这件事情。保罗的做法就是不单独收款，他让同工有份参与，而且还要求教会派代表一起处理。这样做，无论在神面前还是在人的面前，他都是清白的。
嗯，遇到跟财务有关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自以为在神面前是清白的就够了，最好也有其他人可以证明我们是清白的。我所认识的教会，在每个主日都安排2个人一起数奉献收入，而不是由一个人单独做这件事情。
这是很对的做法，像保罗这么小心谨慎的人，还会被人毁谤，我们就更要预防在这方面被人批评论断了。接下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8章最后那段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当时到底有哪些人跟他一起处理这笔捐款。
我来读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22到24节。 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写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
根据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当时被派去哥林多教会收集捐款的人，除了提多和前面的第十八节所说的那位弟兄之外，还有这里所提到的另外一位弟兄，他的名字也没有被写下来。不过呢，这个人的办事能力跟品格也同样的被试验过，证明可靠，是众教会所尊重的代表。保罗曾经在众教会面前夸奖过哥林多教会，所以他希望这些个代表去到哥林多的时候看到的情况名副其实。
如果我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想到自己教会的内部有那么多问题，而保罗还在别的教会面前称赞我们，心里面一定非常感动，无论如何也要好好的表现一下。
是的，保罗非常喜欢用赞美鼓励的方式来帮助同工跟信徒成长，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